大家晚安。每一年的一月份，大概是在第二个主日的时候，教会会有一个为那一年的执事案例就职的典礼。在那个主日隔一个礼拜后的再一个主日，就是为团契的同工主席或者组长为他们的就职来案例的典礼。现在我们教会不但分多堂的崇拜，有粤语、英语还有国语，英语也分好几堂，国语也分好几堂。不但如此，现在还分了礼拜天跟礼拜六两个不同的时间、不同日子的崇拜。所以很多这样子以往弟兄姐妹很习惯的、很自然的来到教会就知道的一些事情，有一点经过这么几年来，渐渐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参加不同的崇拜或者参加不同的时间，参加礼拜六，就渐渐的就不那么接触的自然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分成多堂崇拜之后，的确教会是有一些增长，信主的人有增加。我们也看到礼拜六、礼拜天还有英文堂的一些调试，都是因为我们开始有多堂的崇拜。但是这一些事工的调整，有多堂的崇拜跟不同的时间所付出的一些代价，也就是说有一点可惜的地方，就是这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不知道了。因为明天在第二堂的时候，栾长老是安排我来讲这个信息，也就是明天的国语的团契的组长要就职在第二堂的时间。所以我就在想，虽然我们礼拜六不会把团契的组长叫到会堂的前面让弟兄姐妹来认识，但是我还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这每一年一次很重要的一样事情，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今天的信息，同心建造，彼此关怀。因为团契是若歌教会的关怀的事工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架构，或者说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体系、一个体制，来推动，或者说来使得这个关怀能够落实在会员当中。这个给团契的同工的组长案例就职的典礼，这个做法已经，我想我如果记得没有错，至少大概有15、16年之久了哈。那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其实跟现在的情形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了。一开始第一次，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大约有10还是12个左右的家庭啊，我们教会的同工向来是希望夫妻整个家庭能够同心，所以为执事案例、为同工团契的组长，都是请夫妻都能够到前面来。大约有10或12个左右的家庭的组长在第一次被就职的典礼。如今如果明天有人来到第二堂的话，你会发现等我们把组长跟他们的配偶一个一个名字叫到会堂的前面的话，站都快要站不下来，光是站前面就会站不住，一直要到台上都站下来。现在国语部一共有52个团契，公用的跟分区还有妇女团契通通加起来52个，英文部13个，粤语部也是13个，这是跟一开始很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就是教会的事工事实上是有5大部门，10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把教会的事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把它来组织来做的，来希望能够有更有效的推动。但是差不多大概8、9年前我们开始把教会分成5大的部门来推动事工。为什么只有关怀部的团契组长有就职的仪式？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部门都很重要啊，有些部门也需要许多的同工的投入。譬如说现在王祖元弟兄就坐在这里，他是教育部的执事，教育部门的主日学老师、成人、青少年、儿童那么多，为什么 我们不给他们也是就职啊，或者安利啊，或者让弟兄姐妹会众能够来认识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比团契的组长还要多这个数字。是的，每一个部门都重要，都不可缺少。黄牧师他在十二月份的长职退休会的一个下午的时候，他用以弗所书第二章非常技巧的借着那一段信息，把五大部门的事工都在那个信息里面讲出来，同心建造这个题目。每一个部门都重要，可是关怀事工的确有一些地方是跟其他的事工不一样的。我希望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借着每年案例团契组长这个机会提醒我们这些会众，关怀我今天要讲三点。关怀的事工是每一个基督徒奉献自己给神的这个生活中都应该参与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案例组长，但是关怀的事工不是这些组长在做而已，也不是教会的牧师或者长老执事，是应该每一个信徒，而信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都应该参与的。关怀的事工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能做。关怀的事工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这个事工当中得造就。我讲就是讲这三点。首先讲关怀事工是每一个信徒应该参与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个奉献，一个 offering。 所以我要先这边讲到这个应该这件事情，我要先讲奉献的合理性，基督徒奉献的合理性。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每次谈到奉献，谈到这个字，谈到献上 offering， 把我自己献出来，或者说委身，把我自己交托出来，一般我们的感觉都不是那么自然，也不会那么主动，也不会那么情愿。所以常常谈到奉献的时候，我指的是不只是金钱，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好像有特别恩高的讲员讲着，大家都觉得非常感动了，好像哎呀终于超过我这个自然的反应了，好，我愿意献上了。但是事实上我们以为 offering ourselves 献上我们自己好像是一个不自然的事情，不是那么情愿的事情，好像有一点是要被催逼的一种情况之下。但是事实上人的生命中奉献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活着一个把自己献出来的生命。我换几个词句，我如果换一个词句说追求 pursue， 我说哎呀每一个人都要追求某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同意了，对不对？我说我奉献自己，我可能觉得哎，我要保持安全距离，我要追求，我讲追求，每个人都知道追求这件事情。我如果把追求再加一个词句，加上满足 fulfillment 成就，我如果说我们要追求满足 pursue fulfillment，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每个人都非常自然的同意，我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人生都有追求的层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人生都需要满足，都需要成就。但是弟兄姐妹，奉献、追求、满足是不可划分的。我们不可能讨论追求、讨论满足而没有想到奉献的层面，不可能的事情。你一旦之所以有追求，就有委身。一旦我说追求是我生命中必须的一个层面，我就一定会委身，我就一定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在我要追求的那个目标的这个 activity 上面。我一旦谈论满足， 就先要有付出跟代价。
我们平常讲话常常 用很自然的就表达出来，我们说 no pain 怎么样 no gain， 我们讲这句话讲得很自然。 Even though we don't like pain， 我们不喜欢 pain， 但是我们说 no pain no gain。
之所以有追求就有尾声，要谈就要讲究满足，就必须有付出跟代价，而尾声跟代价就是献上自己，就是 offering。 所以奉献的人生是必然的，
但是之所以人现在不再认为奉献变得那么自然，
各位知道原因在哪里吗？
因为奉献必须方向对了
才会有真正的满足。
我们对奉献之所以不愿意讨论，是因为在我们过往的生活中，我们奉献所追求的没有带给我们满足，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尾声，对于我自己在把自己投入，我们开始犹豫了。
我举一个例子，有没有人知道这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杂志吧？这个杂志后面的看不清楚没有关系，我本来想做成 PowerPoint， 后来想说这个可能不大 kosher， 所以我就没有做哈。这个杂志叫 Forbes， F-O-R-B-E-S，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杂志。
这个杂志的宗旨是什么？介绍什么？财富嘛，非常简单。所以每年年尾的时候，他会说全世界最有钱的400个人是谁，这一期这一年的年底的结束的时候是这个 Mr. Bill Gates， 他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没有当上啊、哦、但因为那个时候的一些high tech 的问题，但是后来马上又回到宝座了。然后这中间这两个，这是他这个叫做 gaining， 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开始快要迎头赶上了，是这一对年轻的 the Google guys。 OK， 我这一期是2005年，是旧的，你们也不要以为牧师跑去图书馆撕人家的杂志哈。这上面写 Hong Chen One Bennington Place 哈，啊，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哈。
所以这个杂志非常清楚，它就是给你一个目标财富，不但每一年登出400个最有钱的人，你把它广告一打开，你这广告一打开一看，哇，我说你看这人怎么这么帅啊，这才是个男人，你看他站在那里那个样子，我一看呢，我再一看，我说我的天哪，他头发都这么白了还这么帅，我虽然有一点白，但是黑还多一白，怎么就这么糟了呢？真的，最近几个礼拜我听到好几个姐妹谈论我的眼袋的问题。我下次师母买那个大黄瓜，我要她切两片给我，我要在床上躺一躺，盖两片黄瓜了哈。
哎呀，你看这个人怎么这么帅，他站在那里，你不但看他帅，你看他的狗，哎呀，对他那种仰慕的神情，而且这个狗不但对他仰慕，你看这狗坐的样子多像样啊。我家也有狗，我的狗就没个坐像。这个杂志非常清楚，
你要满足吗？你要 fulfillment？这些是榜样，这些是榜样，你就追求，你就尾声。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杂志已经出刊，这份杂志已经发行多少年了？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
90年。
1917年，中华民国6年，我们中国人才从那腐败、老朽、八股、陈旧那种满清的情况下，刚刚要脱身而出。Mr. Forbes 就已经有一个远见了，他就已经知道整个人类将来一切的未来就是财经挂帅，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理想，他就出了 Forbes。 出刊出了75年之后，1992年，这一个世俗的杂志出了一个专辑，庆祝他们出刊75年。你知道那个专辑上面的那个题目是什么吗？ Why do we feel so bad when we have it so good? 为什么当我们拥有的这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是那么的差？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色彩，没有任何其他的色彩的一个世俗的杂志。他在出刊出了75年之后，他这些编辑，这些智囊团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他们在过去提倡的75年的目标 It is not working。 给你一个追求的目标，带动了多少的人说啊，我也要这样子追求。1992年的时候，他出了一个特刊，可惜我到现在一直拿不到这个特刊，我只收集到其中里面一个人写的文章， Peggy Noonan， CBS 的记者，雷根总统的讲稿的撰稿者，我只收集到他写的一篇文章。1992年 Forbes 请了9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探讨这个问题。合理的奉献，人生本来奉献就是一个合理性。我们之所以今天已经不能够再做出这个合理的反应，因为我们的奉献错了。所以保罗继续在后面讲，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It is reasonable， 这是合理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哇，一个合理的奉献，一个对的奉献。他说等你开始做的时候，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把自己献给神，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觉， You will discover so that 一个结果会产生一个结果，你会查验， You will discover， 你会发觉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讲到是在道德方面 morally good， 满足我们的道德性。纯全讲到他的 perfect， 讲到神的旨意的完美，满足我们的知性的满足。可喜悦的 pleasing， 满足我的感性。各位弟兄姐妹，神真的是这么美好。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直在那边犹豫，一直在那边等，一直在那边说我要等，我要等，我要等到我发觉这件事情，而他不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不会发生的。奉献合理，对的奉献我们需要。那你说，那牧师，难道奉献就要变成关怀部的童工？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现在是要给关怀部的组长案例，所以就推动关怀施工？不是的，不是我这样讲而已。是的，奉献的生命的确有不同的表达。我不需要说，哎呀，你看那个基督徒奉献生命量，我也要变量。不需要，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有这种压力。因为保罗当他在第一节、第二节讲完之后，他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他就在讲恩赐各有不同。所以他后面他说我们按我们所得的恩赐，特别从第六节开始，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然后他就开始说了很多的或。或说预言，或做执事，或做教导的，或做劝化的，或施舍的。他就讲了很多的或。或说预言，或做执事，所以我们不会全教会的人大家都来轮流做执事， 或做教导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来做教导的，因为教导的确需要有教导的恩赐。所以在这里讲或讲了很多的或，但是突然之间从第九节开始，保罗的笔法就马上改变了。他谈到基督徒彼此的关怀的时候，他谈到基督徒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就没有再用或这个字了。爱人不可虚假，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哎呀，不是说那个执事他好有爱心哦，他对很多人都亲热，所以呢他的朋友他认识的基督徒就运气的，我可不需要这样子。没有这样子，没有这样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整个教会的整个肢体都必须投入在其中。殷勤不可懒惰，心里要火热，就在不再用或这个字了。从第九节开始就是对全体的劝勉，全体的教导，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所以我说第一点，关怀事工是每一个信徒应该参与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在圣经上你看到说奉献的生命是基督徒生命的合理。事实上我们认识神之后才把我们奉献的本能把它不但合理化，而且把它的对象把它弄正确了。而在这个奉献的生命的当中，包括了每一个人因神给他不同的恩赐的表象，但是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彼此的关怀，没有一个可以推脱，没有一个可以有任何的理由推卸这个应该性。所以不但是应该，所以是每个信徒应该参与的，不但是应该。第二点，关怀的事工也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做得到的，都能够做得到的。有人说关怀别人的事情太难了，太难了。真的，现在你又是想想，真的关怀别人是很难，因为我没有把握能够帮助别人。你今天就不要讲说有些人经济上的问题，身体疾病的问题，就是有些人情绪上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于关怀人跟劝化人，我们有时候把它混淆在一起了。我们有时候哎呀，那个人他的家庭问题太复杂太麻烦了，我可不能够去关怀他们，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辅导他们。劝化其实就是辅导，辅导就是劝化。是的，辅导人是要有某一种恩赐，某一种训练，但是关怀跟辅导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把握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并不能够推卸掉我们应该的这个心态。好，那为什么我说关怀别人是每个信徒都能够做到呢？因为在保罗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六节讲的时候，讲到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刚才大端长老带着我们大家念的其中的一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跟你定义，我说对人关怀就是这句话，那个人高兴你就跟他一起笑，那个人伤心你就站在旁边哭，你觉得难不难？有人说难，非常诚实。我们其实小孩子很自然的，小孩子看到另外一个，看到父母遇到一些状况哭的时候，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会跟着想哭，那是我们人的本性，不知不觉的就失去了。刚才有人说难哈，我也想问哈，好，如果既然说难的话，那我们把它分两段好了。与喜乐的人一同快乐，上半节；与哀哭的人一同哭，这两个难度有没有不一样？哪一个容易？喜乐容易，哭难。有人可能会说，跟高兴的人一起快乐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天生不喜欢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有人找我们去吃饭怎么样？ 我们就愿意去。哎呀，那家有的是躲得远远的，打电话找有恩赐的人去帮助。不一定哎，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别人快乐，你能看，你以为跟他快乐，你以为那么容易？不容易哎。哎呀，别人家跑来说，哎哎，谁谁谁，我们家孩子进了长春藤的学校了。哎呀，你在那边笑都笑不出来，因为你的孩子怎么样？我那个字我不提了啊，我不提了。哎呀，你笑都笑不出来，你笑最多是什么？皮笑怎么样？肉不笑，你笑不出来。哎呀，啊，恭喜恭喜！然后回到家的时候说 ，I'm gonna get you this time。你以为人家高兴的事情你笑得出来 ？No， 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其实我个人认为，有时候人家高兴的事情我们笑不出来的。在这里是说，每一个高兴的事情你都要笑，你以为容易？所以都可以说不容易，但是也都可以说容易，因为这两样事情，不论是喜或者是忧，都不需要什么专业的训练，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你不需要去上过任何辅导的课程。我们都会笑，我们也都会哭。一个人只要懂得，只要他能够设身处地的与当事人认同，从心里发出来跟他认同，就可以做关怀。从这个角度，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这个本能。所以在我们诚实诚恳关心别人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发出了价值了。人说这么简单吗？圣经中说要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听起来血淋淋的。哎呀，实际的表象就是高兴的人你就跟他一起笑，大中华或者是哪里去买菜，然后大家吃火锅就高兴，然后呢隔几天他家出了事，你就跑去跟他一起哭，就这么简单吗？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是从诚实诚恳发出来的话，所以知道在教会里面某一个基督徒有需要，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失业，失业，对啊，他失业的，你说哎呀他失业了，我还打电话给他多不好意思，没有关系，你就去，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需要说什么。像我这个牧师，我也探望过失业的人，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干哪一行我都不晓得，我就坐在那边傻傻的坐在那边坐几分钟，就这样子而已。如果他要哭，你就跟他一起哭就是了，诚恳的去探问就够了，或者用电话亲自去探问可能是更好，不一定要在这个探访的过程中成就什么事情。你不需要把神学重新再讲一遍，你要知道这个约伯的三个那个朋友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就在这个认同的这件事情上被神责备，他们知道同情，但是他们不知道认同。 They sympathized, they didn't empathize。 有人说真的有意义吗？牧师真的有价值吗？我告诉你，真的有意义，对人的生命真的有造就。我举两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从自己偶尔的一些劝化的经验当中，辅导当中，我个人发现有些所谓的怨偶，就是夫妻不大和的哈，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彼此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听对方讲，特别是在妻子身上这样子。有些丈夫跟我说，哎呀，我太太真的很不讲理，非常的凶。我就说你就听他讲，他说什么事都怪到我头上，在公司里什么都怪，我说你就让他怪，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说就是这样子，我说你十多年了就是不听他哭，你就是不愿意让他在你的肩膀上靠一下，我说所以他弄到现在变成一个 变得这么凶。他说啊，你去跟我太太谈了。我说那是你太太啊。你说啊，那姐妹这样，弟兄是不是这样？弟兄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你不要以为弟兄不需要，弟兄也是如此。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子。好多年以前，有一次我的孩子出了一个意外，住在医院里面，在加护病房。有一位弟兄打电话来说，他说我要来看你。我接到电话之后，里面有一点犹豫，因为这位弟兄是个很好的弟兄，我很熟悉的弟兄，所以他才会这么只是我来看你。他很热心，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弟兄，那种单纯的信心，也就是说你常常听他讲，就是说你只要爱神，上帝一定会保护你到底的。所以我当时就有点害怕，我就怕他来看我的时候来责备我，责备我这个人一定有些地方不爱神，所以才会家里遇到这种状况，对不对？所以我就有点担心。但是呢，他又说来，我就说好，来吧。来了之后跟我站在加护病房看我的孩子，那时候因为他们给他用的镇静剂止痛剂，所以他昏睡也没有醒过来。他就说我们出去外面祷告，就是去那个走出加护病房，不是有那种 family room 吗？去那边祷告。我心里面就想，我说哎呀，他一定要告诉我一些神学的事了。结果两个人坐下来，他就握着我的手祷告。结果呢，他一祷告，祷告了大概十几二十秒，他就开始呜呜的哭了。他一哭怎么样啊？不得了，我也开始哭。那我一哭他就怎么样？他就哭得更大声。哎呀，我现在有一点幽默的回想哈，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很奇怪，我们说哎呀被圣灵充满就一定要哭得很厉害，对不对？哇，那我们那天两个可是大大被圣灵充满，可是也没有充满太久，因为你要知道两个男人在这个 family room 握着手哭，在 New Jersey 不是一个很好的形象的啊，所以呢大概一两分钟就结束了，他就走了。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事情？因为我的那个孩子在加护病房住了大概有一个半礼拜，在那整个过程中，我对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昏昏沉沉、模模糊糊的。我跟美玲轮流去这个孩子去陪他看这个孩子，那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对我昏昏沉沉的过去，但是这件事情，我到今天还记得。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有没有价值你自己知道。所以关怀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做的。不但如此，关怀事工第三点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其中被造就的。我在这里说，我们在关怀的事工中，我在关怀别人，我在投入这个关怀事工中得造就。我不是用一种功利主义的想法来鼓励大家，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好像说，哎呀，我们大家彼此互惠嘛，对不对？你这次给我抓抓痒，下次怎么样？我给你烧烧背，对不对？好像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好像说，哎呀，我们在一个团契当中，我们给过别人，所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着。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虽然在人际的关系相处当中，的确会有这个现象发生，尤其是若歌教会现在的人数，如果一个信徒没有实际的在一个团契中有深刻的投入的话，往往这个信徒他的需要不见得别人会知道的。这个不是因为教会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是根本没有办法发生。所以我刚才讲了，团契是整个教会的一个体系，一个 body， 一个 context， 一个环境，让这个关怀可以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一个信徒没有在一个团契里面深刻的投入，按照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大家住得这么远，有需要让有人知道，这不大实际的。好，我也不是说当我去看望了有需要的人之后，回家的路上我才会庆幸自己怎么样，哎呀，我还好，我不是这个意思。虽然会有这种可能，我们说人在福中怎么样 不知福，所以只有在比上不足，然后什么底下有余的时候说，哎呀，还好还好。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说基督身体的一个奥秘，或者说神在他的身体中运行作为的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特别是第六节，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然后刚才我请大家念的是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有人说，哦，好吧，关怀别人是应该的，关怀别人也是我能做的，但是我为什么我都是我付出呢？为什么周围的人很多的需要，好像我感谢神啊，好像我都还好的身体啊，也蛮好，也没有眼袋，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还可以帮助别人。别人可能会这样想。我在这里讲的就是基督在他的身体上运行的一个奥秘。那一些有需要的肢体，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那些有需要的肢体更是不可少的，他们的不可缺性并不是说，哎呀，他们现在有需要，我们关怀他，等他们健康了，他们可以倒过来帮助我们，不是。他们的可需要性，他们的必要性，正是在他们现在有需要的时候的一个微妙的彰显，一个神做事的奥秘。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什么意思来解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晓得，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步骤非常快的时代，每天就是赶赶赶赶赶，就是快快快快快，弄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哎呀，小孩子送这个，哎呀，干什么，什么都是赶，什么都是赶，什么都是快。你要知道，当一个我们的生活快快快的时候，快到后来人会变得怎么样，很浮的，会变得很浮躁，或者说在我们一个快速的一个生活的步骤当中，所谓的保险丝就变得怎么样，很短， short fuse， 一触即发，稍微一碰 jumping， 我们每个人都晓得，但是我们又似乎慢不下来，我们甚至于有时候灵修都怎么样，都是什么，不要害羞，没有关系的，赶赶赶，我们也是快。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也是一个什么事都很快的人，我吃饭非常的快，我开车也快，我洗澡也快。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结婚后不久，那时候跟美玲住在德州大学的那个结婚学生宿舍，有时候她比我先回去，在最后一年我为了赶实验，所以有时候非常累，回到家，有一天回到家我是很累，我说我要去洗个澡，他说好，你去洗，他就进厨房了，他一进厨房转眼出来，我坐在那里，他说你不是要去洗吗，我说我已经洗完了，他说你开水没有啊，我真的洗完了，而且我自己觉得洗得很干净的，我什么都快，教孩子功课也快，快到一个地步，我今天我两个大的已经在大学了，我有时候回想有很多地方我到今天还会跟他们说对不起，快快快，一个题目刚刚拿下来他做错了，刚拿下来他还不晓得哪一题，我说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他还没讲，我说太慢了，快快快，我做很多事都快，我发现很多事情我也都可以在很快的情况下把它做完，但是我发现人生中有一样事情，当我去探望有病的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慢下来了。我们教会有一些家庭当中有人有长期的病痛， 我从早上十点钟跟他打电话说我下午一点来看你好不好，其实我更不需要跟他约的， He's not going anywhere， 他整天就在家里。但是当我跟他约好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个时刻开始，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 slow down slow down， 我不能在一个很快的情况心情之下去看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一个安静不下来的人再去探望肢体软弱之前就安静下来了，在探望他的当中也是安静的，离开之后也是安静的。在我关怀别人的时候，我自己反而重新发现生命的价值。在我关怀别人的时候，我才重新发现生命本质的贵重。在一个看起来需要被人探望的软弱的人身上，我重新发现他与我共同有的生命的价值与贵重。我再讲一遍，我绝不是用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来讲这件事情，我讲的是事实。一个慢不下来的人却在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发觉了基督身体的奥秘，一个看起来有需要的人反而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看起来要被帮助的人反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别人有了帮助。关怀事工是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可以从其中得造就的。明天会有将近80位组长要被安立，我希望他们只是一个代表，他们只是这个体制中可能比较关键的人物，但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事工中的一份。我们一同祷告。我们感谢你得救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主观的感受上还没有感觉到这平静安稳之前，你就已经让这救恩的事实平静安稳的建立在耶稣被差到这世上为我们被钉第三天复活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上。也恳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客观的事实上慢慢的体验慢慢的品尝这平静安稳的滋味，就让我们喜乐的把自己奉献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求你也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信徒真的能够按照今年教会的主题教会的宗旨重新建造神的家。祷告奉耶稣的名。